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查考旧约圣经的生命记。摩西这个人就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很详细地解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代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全都死了。摩西带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摩西特别叙述了以色列人父亲的那一代的人的经历，让他们能够从中学到教训和益处，不至于重复上一辈的人所犯的错误跟失败。现在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南、陀弗、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啊。这是一章一节。我自己曾经到过尼坡山上的高处，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城，那里一点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这个就告诉我们，在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地图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当年摩西所看到的这片地图是一片青翠美好的一个地方，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是一章二节。西乃山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要有11天的路程。加底斯巴尼亚是神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可是以色列人却花了38年之久。听众朋友，你知道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神所说的话，他们行军前进的时候，后来却变成了漂流在旷野里面，他们变成在沙漠中的陌生人和客旅。因为他们学习得很慢很慢，所以他们又在漫无边境又可怕的旷野当中流浪了38年之久。听众朋友，我们的信心也是要好好的学习，不要学习的太缓慢了，有时我们的信心实在太迟钝了，我们属灵的智商常常是很低的，好像需要神把我们从烈火的试炼当中抢救出来。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这里看到摩西第一次向他们宣告，当初是用口述的，用口说出来的，后来就把他的话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有些批评圣经的人说，在摩西的时代还没有文字的记录，当然现在学者已经证实了，早在摩西之前已经有文字的记录了，所以神的话确实可信的。摩西是那一段历史的发言人，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来的，神给他的启示。摩西回顾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就详细的检讨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岁月。摩西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错误， 请看《申命记》第一章的第九节、十二、十三节。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接着我们看十二、十三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也有这段记录。摩西那个时候因为被激怒了，因为他担子太重了，他遇到挫败，摩西就认为是他自己独自一人背负以色列人的重担。神就应许他，准许他任命一些长老来帮助他，于是就成立了七十个人的一个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就是后来变成为所谓的公会。听众朋友，你知道在新约的公会就是后来谋害耶稣基督的一个机构。当时摩西内心充满了挫折感，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看不到是神自己在背负以色列人的重担。摩西本人是神所挑选的首领，他并不需要这种的委员会或者董事会。摩西在这里提到他自己所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看到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愿意提到你自己所犯的错误。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自己做到了，摩西就说起他自己，开始他以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啊，成立一个委员会、一个工会，其实这个主意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认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这些长执会啊、长老执事的会议，这些人不支持他们的牧师。有时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些长老执事同工就离开了，离开教会，不然就是牧师离开教会。如果一位牧师传道很忠心的传讲神的道、神的真理，这些长执会就有责任来支持这位牧师。如果他们不喜欢牧师的做法，那么这些长老或者执事他们应该自己离开。但很不幸的，往往都是这些长执啊、长老执事他们留在教会当中，使得教会就分裂的，那么他们就把牧师赶走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你想知道摩西怎样来评估这些以色列人所走过的旷野道路吗？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申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相信这个时候摩西所说的话，因为他是当事人，他见证这件事情，这个旷野是又大又可怕，他们行走的实在是非常的辛苦。接着我们看到摩西就记载的他看到的第二个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所做的一个决定，这是百姓们的错。这个又是那个委员会，他们所成立的委员会所带来的麻烦。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就近我来说，我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听众朋友请注意，这里说到我们必须要派 一个小组或者一个委员会一些人去窥探这地，可是这个地方神早已经看过这地方了。神说这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当然这个地上地图上有大巨人存在，但是神自己曾说过会帮助以色列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些人他们呢就成立了一个小组，一群人，摩西也要认为说啊，我们需要一群人成立一个委员会。那结果呢？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当中，这是他们的结果。因为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信神，神说那是一块美好的地方，是一个美地，可是这些探子窥探那个地方之后也认为那是一块美地，好的地方，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神曾经对他们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问题，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就是不信神所说的话。今天基督徒也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面对遇到这些所谓的巨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有巨人的一个国家当中，我们碰到这些巨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矮人，你知道自己如何去面对这些巨人，那可能是靠着自己实在太困难了。但是神却应许我们说神会为我们处理这些巨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太好了，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真正的问题要记得不在于外在的环境，外面的环境不是我们的问题，而在于我们内心的状况，就是说是我们心里的到底你是信还是不信。信心，对神的信心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听众朋友，遇到任何困难面对巨人的时候，我们要对神要有真实的信心，相信神必定能够为我们开路，解决我们的问题。在这里神很清楚地对以色列人说，当年他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就是因为不信神不听神的话，他们那一世代的人就都死亡了，太可惜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他们可以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看34到38节，34到38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岂是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事后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啊。这是34到38节啊，神的话所说的。我们看到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跟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当他们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他们有正确的报告，也有很正面的一个报告。我们看到这个加勒这个人，他所要到的，他相信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后来我们在约书亚记的记载当中，我们就看出加勒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当他来回走那块地的时候，他就认定他要得到 那个属于大巨人所住的那个山头，所以加勒他说这就是我要的地，神就把这块地图赐给加勒作为他的产业。今天听众朋友，你想要向神要什么呢？如果你做父母的，或者说你是一个刚起步的一个年轻人，你到底要向神要些什么呢？如果你以为你是只是坐着不动啊，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就能够得到你所要的，那么你就错了。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信靠神，坐着不动，一直或者在那里祷告，就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当然听众朋友，我们当然我也很同意，我们要为个人的需要向神祷告，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你我也必须要有所行动，要有行动，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你知道吗？神说他会把这个美地赐给加勒，他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他。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你想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坐着不动，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坐着不动，没有行动。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是我们只坐着不动，我们要起来领受，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我们起来行动。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行动。可以说没有经文是叫我们坐着不动的，一动也不动，叫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是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看到约书亚后来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为什么神要拣选约书亚呢？因为当然他有经验，他是一个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这个时候带回来了一个很正面的很积极的一个报告，因为他们心中信靠神，所以信心是非常基本的。他们信靠神，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是常常是坐着不动，一动也不动，却要想得到神的祝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表示你没有完全的信神。你必须要踏出信心的脚步，有所行动啊！这是我们学习到了一个属灵的功课。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章三十九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啊！这是神的应许。在这里我们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首先我们知道那些能够负责任的年龄比我们想象的年纪会大一些，进入应许之地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在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他们那个时候还是青少年。从民数记14:29我们就知道神把一个负责任的年龄是定在20岁，20岁是一个负责任的年龄。所有20岁以上的人后来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当那些年纪比较长的人他们拒绝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要负起责任，而是要成年人他们要负责任。神应许他们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可是他们上一代的人说他们不想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担心他们的小孩子的安全，他们说他们想到自己的小孩子。但是神知道这不是他们真正的原因，他们乃是羞辱神，不信神所应许的，知道神能够保护他们。他们真正的想法可能是说神不会眷顾我们的孩子，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神会眷顾他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你们的孩子会遇到小孩子遇到危险，但是他们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这是神对他们的应许。这个时候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境，他们将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就对他们说这是我们来看 四十节到四十一节，申命记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的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在这里，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结果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如果他们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的。摩西说，这个旷野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自己犯罪的，知道如果一回头，他们就要回到以前的旷野的生活，所以他们决定就要进入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看四十二节怎么说。四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的。这种征战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时候他们却愿意去征战，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信神了，而是他们因为他们心里害怕，他们的动机是恐惧，不是对神的信心。他们因为恐惧，所以他们出去征战，他们不是想要悔改信靠神。请看四十三节，四十三节，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这个不是信心，听众朋友要注意，如果当时他们信神，为了信神而上去的话，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们是自作主张，自己擅自去的，结果就不同了，很危险。我认为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跟自己自作主张的行动是大大的不同。我曾经辅导了许多的人，有一个人他曾经对我这样说，他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就投资的时候赚钱了，我相信神会祝福我，后来我却破产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对神有信心，是有信心吗？还是他自作主张擅自的行为呢？我也听过有人说，啊，神是我的合伙人，那么那个人他好像说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所以他把神呢、当作他的生意，做生意的合伙人之后，他说神就祝福他了，让他一帆风顺，他相信啊，神是这样来啊带领他的。可是听众朋友，我们要想一想，如果神使我能够成功，哦，有人这样想说，如果神能够使我成功，我就让神做我的伙伴，合作的伙伴。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其实神并没有这样的来带领他，是他自己想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对神的信心跟自己擅自主张这种行为是大有区别的，哦，所以我们要真正啊信靠神，哦，不是把神当成我们的伙伴，这个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接着我们来看四十四到四十六节，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风拥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听众朋友你要注意，这些人就来到神的面前哭嚎，其实他们不是真心的，好像装出来的，他们在哭嚎，好像在懊悔。但是这是哪一门子的懊悔？这是什么样的懊悔呢？请听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这样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却叫人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哭嚎大哭，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吗？不是的，他们哭嚎在那里哭，是因为亚摩利人正在追赶他们。他们大哭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打仗打败的，就像一个小偷被抓住，他开始在哭泣的，好像在懊悔的。他所流的那种眼泪是什么样的眼泪呢？是他因为他不应该当小偷吗？不是的，是因为他被人家逮到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他们并没有真心的悔改，所以因此他们就必须要在加底斯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所以听众朋友，从神的话，今天这段经文，你我都可以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